宪章也是一个很坚实的基石，在上面保证国际社会的发展。现在有请菲律宾代表发言，感谢刚才巴哈马部长的发言。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主席先生，各位阁下，和平的路径必须要耐心地走，和其他人要想实现目的，不管他们是大国还是普通人民，我们都需要耐心。耐心的对立面就是缺乏耐心，往往这个只会造成是冲突的升级。有人说谈谈谈比战战好，但听比谈还要更好。我们必须要更多的听别人，而不是听自己。我们希望我们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但是有些时候其他人会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我们只有停下说，开始听，才能够了解。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啊，我们知道他们如何能够做得更好，也许我们的办法是更加高效的，但是呢，你要去说服别人说我们这个办法更好，要花很多的时间，这样效率可能就被损失了。不如是在我们之间达成一种妥协。在世界上中，真正的变化是需要有合作的，必须要有其他人的参与，要其他人的对于所开展的工作的目的和方式的认同，才能够共同开展工作。只要是需要和别人进行合作，要实现任何的目的，都是需要来进行合作的。但是我们要想实现合作，都必须要有耐心去解释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事情，也要有同样的耐心来倾听。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了联合国。联合国是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合作的努力。我们用联合国来发出声音，但是我想更为重要的是来倾听，达到一种共识，或者至少呢是能够达成一种到底我们如何能够往前推进的模式，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实现更大的进步的前景。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以人为本，在可持续地球上努力使人类享受和平和体面的生活。在这里我想这个是很好的反映了我们所有人对于人民的承诺，至少呢也是联合国的宪章的序言当中所讲到的。72年之后，尽管取得了很多，但是要做的更多，因为这个承诺它仍然没有实现。我们联合国的各国人民，我面临着新的威胁，影响到我们已经实现的成功，而且也会影响我们在和平发展和人权方面进一步的进展。而这三项正是联合国的三大支柱。您的主题，主席先生，和菲律宾自己的以人为本的议程是非常的对接的。这个是由杜特尔特总统所提出来的。杜特尔特总统和菲律宾人民致力于实现真正的变革，最终能够进行我们一直以来所需要的改革，应对长期以来被忽略的威胁，同时保护所有菲律宾人的人权，同时在实现区域和平和稳定的过程当中尽到我们的一份力。我们将会继续遵守我们所已经批准的国际条约的义务。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也做出了很多的牺牲，同时也将会为和平和繁荣做出继续的牺牲。菲律宾把人权议程纳入到了自己的发展倡议当中，以保护所有人，尤其是那些最为脆弱的人，使他们不受到无法无天暴力以及无政府主义的侵害，尤其是家庭、妇女与儿童、贫困人口、土著人群、移民工人、老年人以及残疾人。那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进行 恢复法治的工作，希望能够打击腐败、犯罪以及非法毒品。一千万菲律宾人在海外生活，我们要让他们家人和孩子安全，我们要让所有的菲律宾家庭安全，还有各国的国民在菲律宾生活的也应该保证他们的安全。这个保证安全的责任，首先的话呢，就是要确保那些大部分的和平的守法的公民应该得到保护，不受那些非法人的侵害。正是由于为了他们的生存，他们的安全，我们的政府，我们的领导人就要负起责任来。杜特尔特总统做出了在选举当中，在他在选举当中说的非常少，做的承诺也没有那么多，是因为他倾听了，他所听到的是其他的候选人他们没有听到的。大量的菲律宾人在他们的生活生命当中感到脆弱，看到由于毒品所带来的犯罪行为，他们感到不安全，这个威胁到那些最没有自卫能力的那些人，同时也是过往的政府保护的最少的这些人，那就是贫困和普通的人。我们打击非法毒品的战斗是必须的，这样才能够保护所有菲律宾的人权。它不是一个手段去侵犯任何个人或者是团体的人权。这是在这里，人们说到，所有的主权国家都必须要遵守两个核心的主权义务，尊重他们自己人民的权利，以及其他国家的主权。这个在主权国家双边关系当中是这样，在多边关系当中也一样。菲律宾是一个主权国家，实际上呢，它是第一个获得独立的附属国，从而成为了在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主权，希望我们的主权得到尊重。而民选的政府对于威胁的评判以及做出的到底如何来应对这些判断的 做出应对的判断，应该得到其他的国家的尊重，至少是应该被得到往好处想的待遇。我们尊重在各个方面的主权，我们也看到在这里曾经说过，所有负责任的领导人都首先有义务要服务他们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在这里，为了遵守这样一个义务，一个国家必须要保护自己人民的生命、尊严、人权，防止其他国家恐怖主义以及犯罪分子，包括犯罪团伙的侵害。作为一个负责任的领导者，我们的总统进行了大规模的反毒品的斗争，从而能够挽救生命，保护家庭，保护社区，并且防止我们这个国家变成一个毒品国家。一旦这个发生，这就会意味着任何有意义的主权就将荡然无存。到2017年8月份，毒品贸易至少已经是渗透了我们24848个村镇，这至少占到了我们总共42036个最小的政府行政单位当中的59%。这也是直接和我们的普通人所接触的。据估计，有4700万人使用过毒品，或者的话呢，是产生毒品依赖。如果大量的人民都是毒品上瘾，甚至是和毒品贩子之间形成了一种奴役的关系，那还有什么主权可言呢？显然，毒品上瘾是需要治疗的，而不是说仅仅是鞭笞。我们的总统有坚定的决心要接受毒品的威胁。130万毒品使用者自动的向政府坦白，他们的整个的人权得到了充分的保护。但是之前政府对毒品问题的忽视，使得目前的这些毒品使用者他们必须要接受相关的治疗。我们非常感谢所有的这些捐助者帮助我们建了这些毒品恢复的中心。当然，毒品 上瘾是需要进行救治的，而毒品贩运则是需要我们采取非常坚定的措施，而我们总统对于那些滥用的警察则是有零容忍，时间也证明了一切。对于任何的行为不当，我们都是零容忍的。滥用毒品、滥侵犯人权，或者是违反法律，或者是国家行为体，或者警察的滥用行为，都是不可接受的。但是调查之前就做出指控，这个是没有证据的，也不公平。确实有错，我确实有一些行为不当，有一些是非常悲剧的。当然，一个行为不当就已经是过严重了，但是实际发生的情况，相比较有一些指控的人，他所能想象出来的数字要少很多。毒品贸易已经是渗透了我们整个的执法的部门，但是好像有人说，在反毒品的运动当中，要去结束行为不当的行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停止这场战争，而是接受毒品。但是我们不能够让毒品存在，因为如果有了毒品，我们就无法生存。今天呢，我们看到了人权的侵犯的标题，那昨天是什么？两岁、四岁、六岁的孩子被强奸。然后有孩子枪杀父母等等。有时候西方认为说，在他们社会中存在的毒品，像海洛因、可卡因还有大麻，好像和我们所讲的这些毒品是一样的。我们讲的是 methamphetamine 还有 shabu 等等。联合国还有世卫组织都说过，这些呢是和暴力有关的，和偏执有关。可卡因、海洛因和大麻，毒品战争呢是供应者之间的这种战争，但是它像安扎非命，往往这种战争是在家庭之内的，每一个受到这些毒品所影响的家庭都是受害者。我们不能够接受毒品，就像恐怖主义不能够接受一样。联合国也承认，我们也发现很多时候恐怖主义是由毒品贸易所出资的，这个实际上呢也是造成了一种新的这种刑事犯罪的现象。在一个世纪之前，有大量的亚洲人口都有毒瘾，一个海上的大国在亚洲大量的倾销毒品。我们欢迎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关注，但是他们必须要看到很多媒体的报道是不真实的，他们掩盖了问题的真实的规模，而且似乎他们觉得只要不承认就是一个解决办法，但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在现实当中没有办法去面对它，就在想象当中减少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径直会让罪恶更为严重。我们要有耐心，但是如果拖延的话，只会让它更加的严重。就像我们所听到过的，当好人和好的国家成为了旁观者的时候，破坏的力量只会变得更加的强大。我们不能够忽视这个对于我们国家和人民由于毒品贸易所带来的威胁。在过去的四年当中，我们看到了伊斯兰国的崛起，以及他宣传虚无主义的意识形态，超越了伊拉克和叙利亚，成为了全世界的一个严重的威胁。我们不能够有幻想说伊斯兰国它所带来的威胁由于自我所宣称的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哈里发的崩溃就会结束。相反，我们必须要做好准备去应对一个已经蔓延到其他地方的威胁。在菲律宾，我们发现了在恐怖主义、贫困和非法毒品贸易之间的非常紧密和共生的关系。这些恐怖主义者似乎是结合了极端主义者、犯罪分子还有外国的作战分子，他们是企图要控制 Marawi， 这也正是他们的一个大计划的一部分，企图在东南亚建立他们的在中东的哈里发国的延伸。菲律宾的武装部队将会获得对于 Marawi 的全面的控制，从伊斯兰国的所激励的恐怖主义者手中夺回来。他们现在呢，在 一块区仍然有控制，这主要是由于他们获得了非常好的精良的武器，同时也用普通人作为人盾，这也是政府不太愿意去施加更多的武力，从而造成不必要的边际的人命的伤害。我们是希望能够尽最大努力，不伤及无辜。我们说的少，听得多，尤其是听到深受其害的马拉维人民的说法。很快这个问题就将会结束，马拉维的重建很快就要开始。恐怖主义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打独斗去解决。在联合国已经说到菲律宾的一些在冲突区以外的这些家庭吸收了大约有20万的流离失所的平民。我们的灾害的准备性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同情心，我们有非常强大的家庭的系统，合作是我们的一个传统，我们总是愿意给予帮助，当然主要的负担由政府和人民来承担，而所有的风险是由我们的战士来承担，但是我们也非常感谢国际社会给予我们的援助，感谢所有帮助我们的人，曾经正在帮助我们或者是承诺帮助我们的人。我想发自内心的说一声谢谢你，谢谢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予以帮助。菲律宾欢迎联合国建立反恐办，能够在联合国建立一个协调一致的框架，结合会员国与联合国的反恐的工作，这其中的话呢，将会是交流经验，进行清醒的反思，实现真正的结果。我们是联合国的一个创始成员国，我们一直是积极的倡导法治，我们坚持联合国的任务的核心，即要依赖会员国的力量以主权的平等来实现共同目标。主席先生几百年之前由于对于土地的野心使得世界上有漫长而可怕的战争，现在战斗到了海洋之上，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重申对于海洋法的承诺，这是国际规范缔约方在使用海洋方面的权利和义务的国际法。毫无疑问，问题是非常多的，而且是相互关联并且非常复杂，领土伸缩、主权安全问题、好保护海洋生命以及资源等等，这只是其中一些。对话、建立信任、促进合作、应对这些关切的问题，是应对海上争端的采取的办法。我们是今年东盟的主席国，我们也期待着能够就长期以来的西菲律宾海南海行为守则的谈判的启动。我们感谢东盟邻国、东盟成员国和中国，感谢他们在这其中所做出的最大的合作。在这里面，耐心、很多的倾听和愿意相互之间开展合作，而不是相对立的去采取行动，这是必要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共同体当中，我们是世界的公民。现在我们的社会契约已不仅仅是在局限于我们的民族国家，在我们这个区域，我们正在尽最大的努力建桥梁，而不是隔离墙，强调的是我们的共同点，而不是差异。可能我们不再仅仅想我们是菲律宾人、泰国人、印度尼西亚人、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而更多的是把我们自己想成是亚洲人。不仅是亚洲人，我们还是全球公民，是联合国的人民。人权和每一个人的尊严是联合国的主要的支柱，对于菲律宾人来说也是如此。我们是有非常好的精神性的一个民族，我们坚定的相信男性和女性都是以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所以在人权上不能够有什么妥协让步，包括那些打破法律的人和受害者。同时我们也相信问责，我们也不能够允许有人权的侵犯，同时我们也不能够容忍虚假信息还有人权的政治化，因为这些会破坏我们集体的努力。 我们作为联合国，我们希望能够倡导人权的普遍性和人的生命的尊严，但是为什么要把安全和人权对立起来呢？它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实际上，如果没有安全，最基本的人权，即生命和安全的权利，则始终会受到攻击，包括来自于恐怖主义的犯罪行为、毒品和人口贩运。我们讲到了很多有关于东盟的东西，比如说合作、磋商和共识，这些的话都是它的共鸣词。但是有人说，好像东盟的进展很慢，但是尽管说东盟的进展慢，但是这进展却是牢固的、实质性的、不可逆转的，这是因为取得进展的这个过程是充满了耐心的，从而提供了基于协商一致为基础的组织，这个正在有效的发挥作用。50年之前，东南亚冲突重重，之前东南亚区域主义的尝试都被证明是非常困难的。如果说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我们有不同的文化，我们有不同的意识形态，有不同的政治制度，不断的强化了这样一个悲观的展望。但是50年之后，我们实现了东盟的奇迹，有更大的政治和经济的前景，引起了全球的兴趣关注。东盟克服了很多的分歧、恐惧和对立，这是属于过去的。我们用区域合作来促进增长、发展和一体化，实现争端的和平解决。今天，菲律宾人正在与国际社会通过东盟和联合国建立更为强大的关系。我们是所有人的朋友，不是任何人的敌人。在这里，我们建立桥梁，建立更加和平、安全和稳定的世界。没有和平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就没有和平。这也正是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所明确的，它也是我们的发展计划，即我们的2040愿景的模板。我们遭遇了，我们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我们也正在采取措施，让我们的增长可以更加的具有包容性，通过大规模的减贫项目，创造更多就业，推动创新，实现普及的高质量教育，进行培训技能的培养，提升人们在一个改变的市场当中的韧性，让人们对于政府有更多的信任，让成千上万的菲律宾人走出贫困。贫困、腐败以及恶化环境之间有相关性。杜特尔特总统希望可以逆转这样的一个关系，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菲律宾遭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通过减灾行动，通过严格的执行环保的法律，是的，对于破坏环境的行为，我们的总统也是零容忍的。1000万菲律宾人在海外工作，全世界还有更多的移民工人在海外工作，他们做出巨大的牺牲，使他们的家人可以有更好的生活。我们积极倡导全球移民契约，我们希望能够改善在菲律宾生活和工作的外国人的条件。我们倡导这样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我们爱人应该若爱己。我们也希望联合国能够在议程上提升移民问题的地位。如果我们相互倾听，我们会听到同样的东西。我们不需要核武器，我们不需要核武器。再说一遍，再来一场冷战没有任何好处，军备竞赛没有任何好处。我们希望核武器是属于过去的，我们也不希望在世界有任何地方再继续出现军备竞赛。7月7号，我们加入了121个其他会员国，为实现没有大规模杀性武器的世界而努力，通过了禁止核武器条约。3天之前我签署了这个条约。菲律宾呼吁有 核武器的会员国也能够同样签署，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办法给世界以安全。但是我们不需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我们必须要消去所有的核武器还有其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才能够有一个安全的世界，这样我们才能够使得子孙后代不再遭受战祸。曾经就在我们这一辈人之内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带来了无尽的悲伤。我们今年是东盟的主席国，我们表达了巨大的关切，就朝鲜半岛目前紧张局势的升级，由于朝鲜导弹试验，我们呼吁朝鲜停止它的挑衅行为，因为这个只会让我们越来越贴近一个难以想象的情景，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因为就没有人剩下来能再去打仗了。最后我从我开始的地方来结束我的发言，希望大家可以有耐心，可以倾听，可以合作，永远都是聚焦于我们联合国的各个人民的福祉，这也是章程我们的宪章的前言所说的，我们应该相互倾听，我们的关系是相互交织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在朝鲜半岛以及以外的手都放在扳机上，每一双眼睛都在关注着可能的动向，突袭的可能性基本上是近乎零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没有人会被突袭，也不可能做不好准备进行反击，那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为什么不能够听说听说听说直到最后的一个时刻呢？我们希望能够找到解决办法，倾听，耐心，还有谈，在朋友之间甚至敌人之间来进行合作，这些都是和平之路的路标。和平是在于各国人民，如果没有其他人可以去说明不同，那人们也就没有办法有自己的民族的认同和身份。没有人民，各个国家人民可能是不一样，但是有很多又是一样的。没有这些各国人民，难以想象这样一个世界。讲到世界这个词，就意味着有很多不同的国家人民在分享共享它，我们都是一个大拼图的一部分，我们需要结合到一起才成为一个完整的美好的图像。在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当中，在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当中，最后站在那里的一个人，他不是获得了和平，他只是其中的一小块而已，他不是一个胜利者，他只是一个孤独者。谢谢，谢谢主席，祝贺您，祝贺您的当选，菲律宾将会给予您全力的支持。大家下午好。
主席说，我谨感谢菲律宾外长所做的发言，下面我仅请 Vivian